弟兄姐妹好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。这章圣经和第一章圣经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在第一章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，大卫到巴比伦14代，从巴比伦到基督又14代。历史虽长，却有一个清楚的方向，就是引进基督。当人回头看那一段漫长的历史的时候，他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的手在掌管。第一章的后半呢，就不是看历史，而是在这段历史结尾的时候，一个特定的时刻。什么时刻呢？约瑟想要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的时刻。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告诉他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。人有人的思想，人的思想刚刚要偏离神做事的轨道，神就差派使者来校正他。他呢，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过来。所以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是很平安的，你真真正正看见神在掌权，在历史里边掌权，在人的身上掌权。可是第二章就完全变了一个景象。第二章也是讲耶稣基督诞生的事，但是一开头他就说了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虽然是同一件事情，可是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从地上看，从希律作王的角度，从希律作王的时间来看，那你马上就发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不像头一章那样平安稳妥了，他立刻在地上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。有凶杀，有哭泣，有逃亡。在这章里，你好像看不见神的手，神做事只剩下天上的星、先知的话和约瑟的梦。在这章里寻求他的人是极少数，并且这些人立刻就被放在极大的危险之中。让我们就按着圣经的顺序把这些相关人物一个一个读过去。基督降生所遇见的头一个角色就是希律王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。照旧约的预言，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应该是做犹太人之王。神既然借着童女玛利亚成了人的形状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更是全世界的王。可是当他来的时候，另有一位却已经在宝座上坐了很久了，就是希律王。希律当然是罗马帝国分封的王。罗马帝国是复杂又庞大的一个政治体系，它不是由一个国家一种人组合起来，而是由许多的国家许多的势力聚合在一起而成的一个国度。你在这里看见希律王，但是在他的背后还有王，直到该撒为止。该撒躲在后头，希律摆在前头。当神来到世界上，当基督降生在人间的时候，人间呢与他为敌的势力是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。表面上我们只看见政权与他为敌，实际上各样哲学、宗教、历史、文化、科学、思想的发展背后都有力量在主导。走着走着，那个主导的力量就会用各种形态显露出来。生物学走着走着会引出进化论来，经济学走着走着会引出无神论来。这本不足为奇，因为光来到世上就是要显明黑暗。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，人一切暗中的隐情都要被显露出来。如果第一章神的历史有一个方向是为了引进基督，那么在第二章里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人的历史更有一个方向，就是为了反对基督，逼迫基督。第三节说，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。这个希律的宝座无论设在哪里，是在世界上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，如果我们不让位给神，那么对基督就会产生不安，神的平安反而令我们不安。但是这个不安不会引他悔改，反而促使他往另外一个方向去。 你看第四节，他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说基督当生在何处？天下还有这样的问题吗？你绝不会拿这个问题去问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角色，唯有基督，当他在诞生之前，连他生在何处都已经是旧约里头预言了的。可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居然不能使希律从宝座上下来，谦卑在基督的面前。他再问一个问题，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确切的答案，可是这些确切的答案没有令他悔改，反而引出他的谎言来。第八节，希律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仔细去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谎言背后更深的目的，其实是要除灭基督。第十六节，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希律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黑暗更深的力量在那里催动？那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，也可以从现今的世界上看见这几个特征。这些特征都是魔鬼做工的标记。创世纪第四章，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，两个孩子亚伯和该隐，该隐就杀了亚伯。你去读那段记载，该隐有没有不安呢？有没有撒谎啊？有没有发怒啊？有没有把亚伯除灭啊？一定有的。虽然我们知道基督已经诞生了，但是黑暗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掌权，基督的诞生无论在什么时代是一样的。亚伯的时代，希律的时代，是过去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这个世界会一样对待他。从不安到撒谎，从撒谎到发怒，从发怒到除灭。基督徒也当注意，从这个希律作王的境况之下悔改得释放，在我们的口中应该查不出谎言，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找不到愤怒。希律王的势力在地上又是不间断的。二十节说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，人虽然死了，势力可没有死。因为很快，二十二节我们就看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知道，那个接续希律王一代代传下去的势力，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是活生生的。今天的教育制度岂止只是教教进化论而已呢？不但要教进化论，还要把教科书里面一切有关于神创造的事情消灭尽尽才行啊！谎言是不够的，除灭了才甘心。但是在希律这样大而可怕的势力面前，我们居然看见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博士这个名词翻得很有意思，不管他们当时是谁，总之呢，不是文盲，是有相当学问的人。这几个人显然也不是犹太人，而是外邦人。他们怎么会知道基督诞生？是单单看见星吗？不是的。如果你查旧约就知道，以色列人亡国之后被掳到东方，掳到巴比伦，有许多人，其中尤其出名的就是先知但以理。他对于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会有受膏君，会有弥赛亚来到的日子，曾经做了精确的预言。这些预言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流传，而是在外邦人之地所做的预言。这几个博士显然对于那些预言有一定的知道，算算日子，时间近了，突然看见天上的大异象，就是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。他不是在东方看见了一颗星，自己做白日梦， 而是当他看见星的时候，他们认为那是他的星。他是谁呢？就是按着旧约预言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个受膏者，那位弥赛亚。这个天上的事情，天上的亮光就在耶路撒冷的顶上，可是这里的人不知道，远方的人倒知道了，他们知道了，看见了，就特来拜他。这一小段圣经实在应该令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惭愧。我们念的书不少，可是对于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，一切旧约的预言以及这些预言之应验，可以说毫无所知。我们在东方什么都看见了，就是看不见他的心，更不要说特来拜他了。神与人中间曾经有真实的来往，那些来往有记录吗？如果中国没有，外国肯定也没有。就算听说有啊，我们也把它当成是荒诞不经、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我可不信洋教。然而这几个博士不是犹太人，对于神与犹太人来往，对于弥赛亚要出于犹大家这件事情，完全没有我们中国人的问题。非但没有问题，还走了这样遥远的路，冒着生命的危险特来拜他。你说这怎么能不叫我们今天东方的博士们惭愧呢？从第九节我们知道，神既然要用那星带领他们，绝对可以像后来一样，让这星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。可是神没有这样做，神不直接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，却先把他带到耶路撒冷，带到希律王的面前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要知道，寻求基督的人必须是主在哪里我也在哪里的一批人。如果主在这个世界上要受逼迫，要经历危险，我们也就要与他一同作伴，在他的苦难上一同有份。这是神抬举我们。何况所谓基督徒是基督在世上的见证人，没有传的怎能信呢？若人没有听见福音，怎么悔改呢？神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，表面上好像是他们来请教，来探听答案，实际上神是打发他们来做见证的。他们一来，从希律王到合成的人都被唤醒，都被惊动了。神是信实的，专心寻求他的就必寻见，就像这些博士寻见基督一样。神也知道搭救近前人，所以希律王终究没有办法害到他们。这段圣经又让我们看见寻求主的终点不单是看见他而大大欢喜，甚至不单是俯伏在他的面前敬拜他，更有一样不可缺的，就是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当然这几样礼物是预表了主君王的身份，加上他的死与复活。但是对服侍他、寻求他的人来讲，这也不正是主对我们的要求与期望吗？我们不单要做一个寻求他、敬拜他的人，更要做一个献给他的人。当我们真见到他的时候，但愿我们也有金银宝石的功臣与乳香末药的生命。紧接着希律王与这几个博士之后，圣经又让我们看见第三节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。这里所谓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是很有意思的一群人，他们应该都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犹太人。从肉身讲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应当是盼望基督的一群人。可是他们脉搏的跳动却与希律王相合，希律王怎么不安，他们就怎么不安。基督这位应许给他们祖先的犹太人之王诞生了，非但没有使他们挺身昂首欢喜快乐，反而使合成的人心里都不安。 用后来圣经的话来讲，他们实在可以说是一群被世界之神弄瞎了眼睛的人，是在地上的日子过久了，已经不再切盼等候神国的一批人。然而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仍在，这些人可不可能是我们呢？后来就是这样合成的人出去迎接耶稣，也是这样合成的人喊着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今天主来的日子非常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这个消息让你大大欢喜，还是让你心中不安呢？我们生命的脉搏到底是和谁一起跳动？是世界的王希律，还是天国的王耶稣呢？从这合成的人，圣经又头一次在这里向我们介绍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。这些人所代表的是谁，就非常明显了。他们的知识显然比那几个东方的博士要渊博得多。他们的地位不单是民间领袖，更是在希律王面前站得住脚、说得上话的人。当希律王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，他们也能够对答如流。可是他们却不照着他们所知道的去寻求主。那这些的知识有一天就要定罪他们。除了这几种人之外，剩下最孤单的两个人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了。他们在希律威胁的阴影之下度过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，经历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，而是持续下来好多年。在这期间，他们所能够仰仗的主要就是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对他所说的话。从第一章到这里一共有三次，三次在我们看起来很多，对那几年来讲其实是非常稀少的。什么是梦？梦是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知道照着行，你甚至不能回头判断一下，如果我没有照着行会怎么样。所以这里的重点实在不是梦，而是他们的信心，以及他们为主那个忍耐到底受苦的心志。他们必须不惜一切的代价把这个孩子的性命保存住，使他长大成人。其条件就是要对主所启示的话有绝对立即顺服的心智与行动。21节特别提到约瑟心中害怕，可见得他们与我们也是一样性情的人。我们的软弱不妨事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，但我们的心意要立定了，就像当年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就不怕亡命，要把孩子养大。对约瑟和玛利亚而言，在那一段艰苦的时间里，可能最给他们鼓舞的事件就是那几个博士来朝拜的事了。在这条窄路上同伴是很稀少的，可是如果我们为主站住，那不但我们自己得了益处，神得到荣耀，同伴也得到鼓励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够从这一章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吗？你觉得奇妙吗？圣经明明是从前的书，历史的事，对我们却成为今天的榜样与见解，成了为我而写的话，里边也包含了我所当行的路。这章圣经又是以后主耶稣出来传道三年半的缩影与写照。希律王、合成的人、祭司长与文士都是在他身边不断出现的角色，世界之王对他的逼迫也从来没有放松过。而确实又有这么一小撮的门徒，包括他的母亲玛利亚，跟随他一直跟到十字架前，他又在他们的眼前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。在往后的圣经里，唯一没有继续重复出现的角色就是这几个东方的博士了。那几个博士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 从此以后近2000年来，大家不住的在猜测这几个人到底是谁。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只有等到见主的面才能够弄清楚了。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，有没有人接续他们的脚踪呢？今天东方的博士们在做什么呢？耶稣诞生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西方人喜欢过圣诞节，在寄圣诞卡，有一张圣诞卡，图案非常简单，却留给我最深的印象，是几个骑着骆驼的身影，在遥遥追随天上的星。没有别的话，只有一句英文 Wise men still seek him today， 智慧人到今天仍然在寻求他。你如果还没有信主，盼望这张圣经能够对您有所启发。